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八章二十八到三十四节。马太福音第八章二十八到三十四节，耶稣既渡到那边去，来到加大拉的地方，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墓里出来迎着他，极其凶猛，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他们喊着说：上帝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离他们很远，有一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若把我们赶出去，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耶稣说：去吧。鬼就出来进入猪群，全群忽然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放猪的就逃跑进城，将这一切事和被鬼附的人所遭遇的都告诉人，合城的人都出来迎见耶稣，既见了就央求他们离开他们的境界。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的宝座的前面，来求你赐下你话语的光亮，求你对我们就是你的百姓说话，让我们听的讲的都能够受教，得着益处，得着心意变化更新的益处。因为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你的子民，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上星期三十四号，美国佛罗里达州有一个高中发生了一个枪击案，那么有一个十九岁的遭退学的学生，他到高中校园的教室里面去开枪扫射，有十七个人死亡。那么昨天有一段新闻报道，他说这位枪手他宣称是魔鬼告诉他要这样去做的。那么我们现在不是要讨论说这个人说的是否是真的，而是魔鬼正好是今天我们的经文的主题。根据美国的一个抽样调查发现，超过 57% 的美国人他们相信鬼的存在，有 51% 的人相信鬼附到人身上的这个事情。那么基督徒呢，中间有 86% 的相信有魔鬼，有 72% 的基督徒他相信有鬼会附在人的身上。所以我们知道基督徒不一定是都相信有鬼的，基督徒也不一定都相信是有鬼附身的。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所以难道今天这个经文是虚构的吗？还是那只是一个历史中发生的事，现在不再发生了？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否认医学带给人很多的福祉，医疗的发达，生活品质的提高，但是我们通常从科学的角度去看我们生存的世界，所以去把这种属灵的这些东西解释成一种物质的现象，或者是人的精神化学失调以后所感受到的现象，而不是真正的鬼附身。所以科学基本上是否认这种事情的。加上呢，我们一般的人很少有这种现象发生在我们的经历之中，所以不管从主观的经历也好，从我们这个文化科学上来考，很多人都不认为，基督徒也不认为说这是一个真的事实，认为这可能是一种圣经虚构的故事，它的目的是为了要传达某种信息，某种教义，所以它是一个人虚构的。那么如果圣经这个地方是人虚构的，那很可能其他的地方也就是虚构了，所以这就造成了神的话慢慢慢慢在我们不会对它很认真了。但是我们都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所有圣经记载中的事都是发生在真实的历史之中。其实我们翻开圣经，圣经前面 三章就告诉我们，在创世纪的时候，魔鬼撒旦就出现了。神在地上拯救人类的工作，神在地上的整个的计划的背后，事实上是牵涉到撒旦魔鬼。那么人类的死亡、病痛、疾病，它背后都是撒旦的权势和诡计，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启示。那么使徒保罗甚至告诉我们，连我们的生气的背后都可能是魔鬼的诡计。神、人和撒旦这个三个这个主角，是在圣经整个旧时历史中最重要的一个主题。虽然有的时候在圣经里面撒旦这个名字不会把它提出来，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事实上在它背后就是撒旦的权势。所以当亚当和夏娃受撒旦引诱犯罪的时候，人类的祖先就是亚当，他是元首，他老早就已经在撒旦的国度里面了，因为他不顺服神的旨意，所以他就在撒旦的国度里面。所以第一个亚当失败了，神就立刻展开了他的计划，神就要兴起另外一个亚当，我们都知道那叫末后的亚当耶稣。那他的计划要第二个亚当作为一个新的人类的元首。那么这个新的人类的元首呢，他是神国度的君王，他要胜过撒旦。那这整个的计划的展开，我们就叫他做恩典之约，我们就叫他做福音。所以通常福音这个字，希腊文说是一个好消息。为什么是一个好消息？它是打仗从前方得胜了以后传回来的，说啊，好消息，因为胜利了。因为这就告诉我们，耶稣他已经在十字架上胜过撒旦权势，所以他是叫做一个福音。那么马太福音之中，我们很清楚的看到这一个主题，就是神的国度跟撒旦的国度征战，这个主题在这个马太福音中展开。当然在马太福音中，耶稣在旷野中就跟撒旦有一个征战，结果撒旦被击退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主题一直在马太福音的里面，因为马太福音这主题是讲到神的国度。所以呢，如果从这个角度看，这边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神赶鬼的大能，它彰显了神国度借着救恩他摧毁撒旦的权势。所以他借着把这些人身上的鬼赶出去，就是这些人得到了拯救，那他同时也摧毁了撒旦的权势，神的国度进入了撒旦的领域。那么马太用了短短的只有七节的经文来描述这个事件，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五个段落来看。其实他这整个在启示是神的国度，神的国度君王的耶稣的真理。第一个28节，他描述了一个场景的转换，他换到了另外一个景色，好像我们看电影一样，那个镜头移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就开始记录了这个事件。29节，他记录了耶稣第一次与鬼的碰在一起交手。30到31节，他描述了这个鬼的反应和要求。32节讲到耶稣赶鬼，那最后一个部分呢，第五个部分，他讲到这个耶稣赶鬼以后，那个城里面人他产生什么样的反应。28节说，耶稣嫉妒到那边去，来到加大拉人的地方，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墓里出来迎着他，极其凶恶，甚至没有人能够从那条路上经过。所以这个镜头，这个场景告诉我们，耶稣跟他的门徒下了船，他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那个地方叫加大拉这个地区。当然我们知道，如果去看那个地图，加大拉是在加利利海南面5个英里的城市， 它包括靠海的一个村落叫做葛拉森，所以马可和路加就用葛拉森做这个地名，那马太是用了比较大的区域加大拉来做这个描述这个事件发生的地点。那么这个地方呢，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外邦人居住的地方，很少犹太人居住，因为养猪是犹太人，他是不能不养猪的，猪是不洁净的，所以这边养猪吃猪肉，所以他这个地区是一个外邦人的所居住的城市。那么马太在这边讲到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墓里面出来，马可和路加福音呢只讲到一个被鬼附的，所以很多神学家就在解释为什么一个说两个，一个说一个，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所以但是呢奥古斯丁呢或者是加尔文等等呢，都说他们只提到一个鬼附的人是因为那个鬼呢是一个主要他讲话的，他是一个主要的角色，凸显人受到一种严厉的辖制，只有他在讲话，所以只提到一个人。那马太这边提到两个人。那么被鬼附的人是住在坟墓里面，其他的马可福音说因为人都控制不了他，用链子拴住他，他要把链子挣锁，他要住在坟墓里面，所以也就是说他是被一个邪恶的力量所辖制的人。那么当然坟墓也象征了一种撒旦的黑暗的国度。马可福音讲到被鬼附的人时候，跟马可路加两个福音讲到描述鬼附的人的时候，他跟马太讲的完全不一样。马可说他远远的看见耶稣就跑去拜他，这是马可讲。路加说城里就有城里被鬼附着的人迎面而来，他见了耶稣就俯伏在他面前。所以他这两个福音好像是在讲说这个鬼臣服在耶稣的权柄之下，但是马太的描述完全不同。马太说从坟墓里面出来迎着他极其凶猛，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所以显然的马太他又经过了一些他的描述，他把重点做转换，特别放在这个鬼附的人的这个凶猛上面。当然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字他用的是迎责他，在希腊文里面如果你去查字典，这个字有两种意思，一个是友善的相遇，有一种是敌对的遇在一起，两个有敌对的意思。路加福音14章34节用这两个字呢，就用这一个字呢来形容两边的军队士兵交手的时候的交战的情况。那么在那个地方，在路加福音14章31节把它翻成抵挡，所以他说用10000的兵去敌那20000的兵，所以那个是路加福音用那个这个相遇这个字来迎接这个字，是用翻译成负面的意思。其实这个地方马太这边也是应该翻译成那个负面的意思，马太这边是暗示了国度的征战，所以他把魔鬼描述成一个非常负面非常凶猛的，所以这个迎接这个字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敌对的意思，所以一个黑暗的国度与基督的国度相遇。所以鬼从墓地出来迎接耶稣，所以他暗示了黑暗的撒旦的权势与基督的国度正式的交锋。其实马太当我们刚刚讲到马太福音在4章的时候就叙述了魔鬼撒旦与基督在旷野的地方他们有一个征战，结果耶稣击退了撒旦。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征战不是在新约里面才开始，事实上从创世纪3章15节就开始了。 虽然圣经没有常常提到魔鬼撒旦，但是抵挡神计划的背后的通常都是撒旦的权势。神人和撒旦之间的国度征战，在这一个经文之中它又浮现出来了。二十九节说看啊，中文和合本没有翻出来看啊，这个，所以马太每次说看啊，就表示说，哦，有一个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他们喊着说，上帝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所以这两个是魔鬼，但是显然他们比门徒还清楚耶稣的身份。因为那个门徒在前面在海浪里面，他们还说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有这么大的权柄。但是这些魔鬼直接就呼见了耶稣，就说他是上帝的儿子。其实撒旦在旷野中跟耶稣征战的时候，他就一直称呼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们对耶稣的呼喊说明了国度征战的情况，他们知道这个审判就要来临了。耶稣是神的儿子，是来审判他们的。那当然这个我们必须要再回到创世纪三章去来理解。因为马太在这边加了一个说时候还没有到，说明耶稣征战得胜，真正得胜最后的日子还没有来到。创世纪三章十四节十五节，撒旦魔鬼在那边就受到了审判。十四节是对蛇的审判，虽然就是对那个动物的蛇的审判，但是他也用一个象征的语言审判了撒旦。三章十四节宣告了对撒旦的咒诅和审判，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这是指撒旦的权势和范围受到控制。撒旦是在一个被击败以后，被审判以后的生存的情况。十五节接着十五节就神就宣告撒旦将要被女人的后裔，我们知道就是第二个亚当基督最后击败的情况。所以撒旦魔鬼首先已经受到了神的咒诅和审判，但是最后最终极的审判要等到第二个亚当来，在十字架上，在耶稣再来的时候彻底把撒旦毁灭掉，把他的子民从罪恶和撒旦的权势之中拯救出来。当这个地上的神的百姓的数目满足的时候，耶稣就要再来执行最后的审判，带下整个全地的更新。所以你知道撒旦在这个角色之中，在整个救赎计划中，他的已经是在一个击败的情况之下了。耶稣的救赎工作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救赎的工作通常都分个两个部分不可分的。当神审判撒旦的时候，同时他就救赎了他自己的百姓，在创世纪中是如此，在今天这个故事也是，他审判了鬼，但他也在审判的同时他就拯救了神的子民。神审判了埃及王，他也拯救神的百姓，所以审判跟救赎是一个事情的两面。马太亨利在这个地方他写了一个注释，他这样子写，他说魔鬼也知道耶稣是人是神的儿子，基督徒也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魔鬼和基督徒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其实他们的区别不真正在于是否是真正的有耶稣的知识，而是在于是否爱耶稣基督。魔鬼是地狱守生者，他们认识基督，他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却不会顺服基督和基督的律法，这是基督徒跟魔鬼之间的区别。三十一节，三十到三十一节，魔鬼就开始央求耶稣。那个时候很远的地方有一大群的猪在那边吃食，他看见耶稣，他就要求耶稣把他们赶入猪群中。 那么我们知道这些猪群呢，它不是野生的，是人养的，恐怕有很多几百只几千只可能，因为它要卖到市场里面，要供给那些城市的里面的人的食物。但是我们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鬼会要提出这样的要求，让他们赶入猪群中，然后为什么耶稣会答应这个鬼的要求呢？那么有的人认为是根据旧约，鬼是属于不洁净的灵，所以通常会附在某种形式有形体的身体上，若是从被鬼附的这个人的身上被赶出来的话，他们愿意被附在猪的身上。也有人认为是鬼的目的总是要伤害神的受造物，所以呢，就还为了伤害那些猪群，所以他要附在猪群上。那么其实撒旦的诡计，如果我们知道的话，他最主要的目的是要破坏神的救赎的计划。因此他们知道养猪是神这些人他们许多人在城里面许多人靠着这个养猪得到他们财富的来源。如果耶稣赶鬼失去了猪群，他必然会造成养猪的人对耶稣的反感，对耶稣的所传的福音感到反感，感到敌意。所以这正是后面发生的事情，这是魔鬼的诡计，他要破坏耶稣的道，破坏耶稣的救赎的计划。但是耶稣为什么要答应他呢？所以我们可以确定的一件事就是，耶稣这样做他是为了要启示，要教导他的门徒这个撒旦魔鬼的诡计到底是什么。鬼他不一定要用附在人的身上来破坏神的计划。加尔文说，当基督同意魔鬼的要求的时候，他不是在听他们的祷告，而是他要实验加拉大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也就是说，他一定要彰显出来，这些人在耶稣显出他大能的时候，这些人的反应是什么。所以常常神用这种方法来教导他的门徒，他要显示他们的内心。记得那个使徒彼得吗？啊，三次不认主。那么耶稣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摔你们像摔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们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所以耶稣并没有责怪他，耶稣知道他的失败是撒旦的诡计。所以彼得后来他写彼得前书第五章的时候，他说，务要警醒，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就是你们的对手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所以仇敌撒旦一直在用诡计破坏耶稣的计划。耶稣借着彼得的失败教导他撒旦的诡计，那么彼得也通常教导我们同样的教导我们要知道魔鬼撒旦的诡计。魔鬼撒旦诡计最重要的就是他要破坏基督的教会，因为教会的确是基督的核心的工作。因此彼得在第五章，如果我们看那个上下文，一开始他就说要教，就在那个吼叫的狮子的前面说，一开始要教导如何做长老，然后他讲到众人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第五节说要在神的大能的手下谦卑，然后再到第八节，就是这节经文，要抵挡仇敌魔鬼，要警醒，要谨守。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教会很多的事情的背后是魔鬼撒旦在破坏教会的诡计，但是同时也是神的大能的手在使经历这些诡计的人能够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它是魔鬼撒旦的诡计，同时也是神大能的实验。所以这一节经文同样的 他是撒旦的诡计，但是也是耶稣在实验那个城里面的人。耶稣说，32节，耶稣说，去吧，鬼就出来进入猪群，看那、全群忽然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所以耶稣这一次再一次的彰显了他话语的权柄，他只说了一个字，中文说去吧，原文就是一个字，去，一个字，去，鬼就在他的命令下从人的身上出来，这些鬼就进了猪群以后继续他们的诡计，使得这些猪投在海里面淹死了。这边讲到三件事情，第一个基督的权柄，第二个魔鬼的诡计，第三个人的得救。首先基督话语的权柄在这边显示出来，看到基督他的国度的扩张只靠一个东西，就靠基督的话。基督的话它不是人的语言，也不是写的死的字句，而是活的基督的话，扩展神的国度。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魔鬼撒旦在末世的时候，虽然他们是被击败的，但是他们仍然企图破坏神的计划。从这个经文我们可以学习到这一点。第三，人从魔鬼撒旦的辖制下被释放出来，所以那个鬼附的人，那个鬼从他们身上出来了，他们被释放。但是马太完全没有提到鬼附，被鬼附的人，只是说鬼就出来了，因为他要凸显一件事，把这个 被鬼附的人，他完全不提，他要凸显这个救赎的恩典是完全出于耶稣基督的主权的恩典。在这段经文中，被鬼附的人他没有讲一句话，他完全没有能力，他完全是被动的。所以神的救恩是基督白白恩典的作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基督的权柄是在于他的话，当神的国度在扩展的时候，基督的话是唯一的能力。使徒保罗知道这个原则，所以他知道他的职分呢，不是在辖制人，而是在揭示真理。因为真正的权柄是出于基督的话，使徒把基督的话，他的职分就是要把基督的话解释得清楚。他说，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上当，乃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情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上帝的道，就是上帝的话，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上帝面前把自己荐与个人，就那个推荐性的荐，荐与个人的良心。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人的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眼睛，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所以有一批人，他们就一直不明白，好像福音好像一个幔子蒙蔽在他们脸上。那么使徒保罗说，这些人他为什么一直不明白不信呢？因为这是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他心里面没有眼，就是他的理解力，他的 understanding 就是听不懂，他听不明白。顺便提一下，他说把自己荐与个人推荐，这个字呢英文的翻译是 command， 我 command you to 这个东西，它不是命令， command 是commendation， 是一个推荐的意思。所以他把这个是一种用一种友谊的关系去推荐给人。所以保罗的传福音，他不是以一个权柄的方式去传福音，他是一个友谊的关系，把这个福音推荐给人 command， 那不是命令。这个他讲到说这个世界的神，这个世界其实是讲到这个暂时要过去的这个 世代，也就是耶稣死跟复活以后，这个有一个新的世代来临了。那么那个旧的世代，在复活以前的世代慢慢慢慢要过去，那这个要过去的世代之中有很多的事物，虽然我们今天生活上所有的做任何事情还要靠这些世界上这些短暂的事物来维持，但是这些事情都要过去，包括传讲神的道都要过去。这是保罗说只有什么是长存的，你们记得吗？只有爱才是长存的。所以保罗一直知道什么是这个来已经来到的这个世界跟现在这个世界之间的这个张力。所以基督徒一定要明白这件事情，我们是活在那个要来的世界，但是同时我们也活在两个世界之中。所以不要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眼睛，就是说这些世界上很多的事物它成为我们一个阻挡，在这个背后是撒旦的诡计。33节到34节，放猪的人就逃跑进城，将这一切事和被鬼附的人所遭遇的都告诉人，看哪，合城的人都出来迎接耶稣，既见了就央求他们央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所以你看他这边前面是魔鬼说央求耶稣，这边是这个全城的人央求耶稣，叫耶稣离开。这些人一方面很惊奇看到的这些事情，那么这个特别看到的人当然只有那个养猪的人嘛，就是赶猪的那个人。所以呢他就跑到城里面去告诉了那些他的主人，所以他自己不会受责怪。那个猪是因为耶稣的关系都到了海里面死了，所以这个耶稣赶鬼的事在城里面都传开了，很多人也因为好奇都跑出来看耶稣，然而他们却求耶稣离开他们。马太又用了这个字看哪，表示一个很奇妙的事，居然这么有能力的人，可以赶鬼的人，可以把鬼附的人救出来的人来到你们的城市，那么你们居然会把他赶走，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路加说他们非常害怕耶稣，这些人完全不理会耶稣拯救被鬼附的人这回事，他们可能把耶稣当作一个行法术的人。他们害怕耶稣另外一个理由不是因为耶稣具有这种超自然的能力，他们害怕耶稣把他们的生活搅乱了，特别是那些猪群的主人，他们因为看到耶稣的到来造成他们在财富上面的损失，全城的人就央求耶稣，鬼也央求耶稣。马太亨利说他们都要耶稣离开他们的心，这样就不会因为耶稣的话使他们遭受不幸，因为顺服耶稣的话会摧毁他们世俗的欲望。那些他们养的猪群所代表的就是他们的世俗的欲望。那么今天许多的时候我们也会面临到这种情形，耶稣会搅乱我们生活的作息，那么我们会选择离开耶稣吗？或者是我们会选择，我们会放弃那些阻挡我们在跟耶稣之间的事情？那这是这个经文要教导我们要问我们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这里他又回到了前面他教导的要做门徒的基本原则之一。你还记得那两个原则吗？第一个原则是否定自我，第二个原则是离弃世界。所以这个地方他又回到了那个要我们把世界上的东西放掉，如果跟耶稣之间有抵触的话。当然他不是要我们不吃猪肉，或者是要我们放弃物质生活那些适当的用途和享受，而是他要我们认识我们心中真正到底是什么东西辖制了我们。有的时候这些事情表面上都是好的， 其实养猪卖到市场也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譬如说追求自己的身体的健康，追求圣经的知识，追求侍奉的成果，但这些追求的背后，有许多时候可能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本性上面的一些欲望。所以当主把我们带到一些遭遇和一些环境的背后的时候，我们会面对一个问题：我可以放弃这些事物吗？我可以放弃这个侍奉吗？我可以放弃对这些事物的追求吗？到底我要做的这个事的背后是真正是主的旨意呢，还是为了满足我个人的某些的欲望？使徒雅各告诉我们，所以凡想要与世俗，就是与世界为友的，就是与上帝为敌了。所以你不可能有中间地位的，你不是与世俗为友，你就是与上帝为敌。没有说啊，我一三五这样，二四六这样。今天的经文主要是告诉我们，基督赶鬼的大能彰显神国度，借着救恩摧毁撒旦的权势。所以你看基督他的大能，他靠住一个字去，所以他就拯救了那些人，同时他也摧毁了撒旦的权势。基督的救恩出于基督话语的全能，在审判撒旦魔鬼的同时，也把人从撒旦权势下拯救出来。但是这个经文呢，今天这个经文跟我们有什么意义？最直接的一个意义，耶稣是要教导我们撒旦的诡计。撒旦是破坏教会的，使徒们他们非常清楚，教会背后的征战牵涉到个人与撒旦诡计的权势。我其实读到这边，我希望我以前很早就知道这些经文。我觉得这是基督徒必须要具备的圣经的智慧。我没有时间，我只提出四段的经文。第一段在提摩太书三章七节：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面。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誉，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络里。所以不要轻看治理教会的任何一个职分，都可能送了撒旦的诡计。第二个，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然而主的仆人不可增进，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这个悔改的心啊，原文就是心意变化更新 metanoia， 可以明白真理。他们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们的网络。所以告诉我们，不要轻看我们是否真的对真理的明白与否。当别人对我们的真理有些挑战的时候，我们要想到这中间有很多魔鬼的诡计在后面。第三个是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末，也不可以魔鬼留地步。不要轻看我们的生气，生气的背后是魔鬼的诡计，阻挡我们的救恩，在救恩上面的成长。如果我们只要把每一次生气之后，你记到这节经文，知道跟我的救恩有关系，那就是已经很了不起的事情。第四个，犯罪的是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上帝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凡从上帝生的就不犯罪，因为上帝的道，这应该是上帝的种子，存在他心里，他也不犯罪，因为他是由上帝生的。就此显出谁是上帝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于上帝， 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很可怕的一句话，不要轻看我们跟教会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好好的去思想，不要站错边了，因为这跟我们的救恩有很大的关系。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下你医病赶鬼的信息，你也借着这个信息要提醒我们，在教会往前的时候，要让我们知道魔鬼撒旦的诡计，并且我们知道你也随时在实验我们，让我们借着这样子的学习，让我们知道如何的在你的实验之中，我们能够认识自己，也认识撒旦的诡计，好让我们随时能够回到你的真理之中，不要轻看我们对真理的明白与否，也不要轻看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的生气，也让我们随时的检视我们自己是否真有爱弟兄的心在我们的心里面，好让我们知道我们真是你的儿女。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